好，今天主日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1到30节啊，大家请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把这些经文来一起诵读一下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他就离了犹大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叫
叫
士
加，
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
在那
里
有
雅
各
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午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
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，撒玛利
亚
的妇人对他说：“
你
既
是
犹
太
人，
怎
么
向
我
一
个
撒
玛
利
亚
妇
人
要
水
喝
呢？”
原
来
犹太
人
和
撒
玛
利
亚
没
有
来
往。
耶稣回答说：“
你
若
知
道
神
的
恩
赐
和
对
你
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就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我水。”
妇人说：“
先生，没
有
打
水
的器具，请
用
身。你
从
哪
里
得
活
水呢？
我们
的祖宗
雅
各将
这
井
留
给
我
们，
他
儿
子
和
儿
子并牲
畜
也
都
喝
这
井
里
的
水，
难
道
你
比
他
还
大
吗？”
耶稣回答说：“凡
喝
这
水
的，
还
要
再
喝。人
若
喝
我
所赐的
水，
就永远不渴。
我
所
赐
的水
要在
他
里
头
成为
源
泉，
直
涌
到
了
永生。”妇人
说：“
先
生，
请
把
这
水
赐给
我，
叫我
不
渴，
也
不用
来
这么远打水。”
耶
稣
说：“
你
去
叫
你
丈
夫
也到这里来。”
妇人
说：“
我
没
有
丈
夫。”
耶
稣
说：“你
说
没
有
丈夫
是
不错
的。
你
已有
五
个
丈
夫，
你
现
在
有
的
并
不是你
的
丈
夫。
你
这
话
是
真的。”
妇
人
说：“
先
生，
我
看
出你
是
先
知。
我们的祖宗在
这
山
上
礼拜，你
们
倒
说
应
当
礼
拜
的
地
方
是
在
耶
路
撒
冷。”
耶
稣
说：“
妇人，
你
当
信
我，
时
候
将
到，
你
们
拜
父也
不
在
这
山
上，
也
不
在
耶
路
撒
冷。
你
们
所
拜
的，
你
们
不
知
道；
我
们
所
拜
的，
我
们
知
道。
因为
救
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
时
候
将
到，
如
今
就
是
了。那
真
正
拜
父
的，
要
用
心
灵
和
诚
实
拜
他，
因
为
父
要
这
样
的人
拜
他。神是个灵，所
以
拜
他
的
必
须用
心
灵
和
诚
实
拜
他。”
妇人说：“
我
知
道
弥赛亚
要
来，
他
来
了
必
将
一切
的
事都
告
诉我们。”
耶
稣
说：“
这
和
你
说
话的
就
是
他。”
当
下
门徒回来，就稀奇耶稣和
一
个
妇
人说
话，
只是
没
有
人
说
你
是
要
什
么，
或
说
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那妇人
就
留下水
罐
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：“你
们
来
看，
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
说
出来了，莫
非
这
就
是
基
督吗？”众人
就
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
好，我们今天请到曹世民传道为我们带来的信息：耶稣，请给我水喝。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曹传道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平安，还有尊母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。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，但我一看，应该大部分都还是能认得出来。 感谢主，能够很高兴能够回到实体聚会，和大家一起在教会里面面对面的敬拜上帝，真的是感觉非常的美好。也感谢神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话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。我求你用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，恩膏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，无论是在 Zoom 里面的还是在教会里面的，我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，一同来认识你的美好，一同被你更新，一同来敬拜你，一同来跟随你。求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奉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的福音能改变人的生命，你相信吗？啊，相信。人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呢？不是被迫的，不是自动的，而是我们真实的自己遇见了真实的耶稣，在和耶稣的互动中发生改变。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怎样改变和拯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。耶稣首先显明他的罪，爱他，接纳他，再一步一步带领他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耶稣完全了解他，完全的接纳他， 也一步一步的带领他。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个过程。首先，耶稣完全了解这个女人。耶稣一见她，就知道她现在的处境。这是一个内心充满羞耻感、没有什么朋友的女人。通过打水这件事情就能看出来。经文的三到六节说，约在午正的时候，也就是中午十二点，一个人来这里打水。这种做法不同于常人的做法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没有自来水，不是一拧开关就有水了，到人需要到井边去打水。而当时的社会打水主要是家里面的女人或者是女孩子的责任，来供应家人的需要。但一般人呢，不会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选择中午十二点来打水。大家通常的做法是在早晨或者黄昏，天比较凉快的时候，许多人一起来打水。大家还记得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的仆人给以撒娶妻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井旁，圣经上说是什么时间呢？说天将晚，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。所以跟这个一对比，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做法很不寻常，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和我们中国古代比较类似，女姐妹们、女同胞的社会地位不高，她们差不多处于现在我们疫情期间的一句话，就是处于居家半隔离的状态，很少去见到外人。所以打水对她们来说虽然是一件辛苦的事情，但是就如同海边一样，他们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在这里可以见到很多的朋友，大家一起聊天，很开心。所以结合这个背景，我们看这个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就更觉得奇怪，她选择天最热的时候避开众人，一个人来打水。所以耶稣一见她就知道这个人羞于见人，也没什么朋友。不仅如此，耶稣不仅知道他羞耻感的原因，耶稣也知道他所有的罪。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说，耶稣说，你这个女人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真正丈夫，并不是真的是你的丈夫。在现在来看，在我们现在的，即便在现在的社会，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嫁五个丈夫的话，也是比较少见的，在当时更是很觉得很少见，而且不太可能全是结婚离婚， 因为一个女人最多可能只会被羞三次。这个女人面对耶稣很震惊，如同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翻开一个石头，阳光照进来，我们看到石头下面有很多小虫子一样，一下子就惊慌失措，不知道哪里躲藏。我做过最羞耻的事情，这个女人心想，我做过最羞耻的事情，最抬不起头的事情，最折磨我良心的事情，想要倾诉却没有人能懂的事情，你怎么了如指掌？这个女人的年龄我们不清楚，可能是30岁、40岁、50岁，但今天是她人生当中第一次面对一个人，这个人知道她生命中最深的黑暗、最大的痛苦、最深的羞耻感、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秘密。他的感受就如同我们打开 YouTube 看一个视频，一打开一播放一看，哎，怎么里面记录的全是我，而且这个视频里面居然把我从小到大做的坏事都录下来，都播放出来，很震惊，这怎么被人知道了？很困惑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到底是谁？所以这个女人可以在众人面前掩盖她的羞耻感，可以避开人群，避开这种尴尬。但当耶稣说出她的经历以后，她知道她在耶稣面前毫无隐藏。就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4章12节所说的，原来万物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耶稣知道他所有的罪，耶稣知道他的现状，知道他的过往，也知道他信仰上的困惑。耶稣先显明这个女人罪，这个女人很意外，很紧张，很不舒服，但她感受到耶稣没有羞辱她，而是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暖明亮，但却不会把人刺伤。她感受到了爱，所以她说耶稣是先知。第19到20节，先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爱心和盼望指出人的罪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知道她需要寻求神，需要神的赦免，因为她的经历让她很确信自己需要神的赦免，但却有不同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。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，如果我们熟悉旧约，我们知道他们本来是一个民族，都属于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但在所罗门王以后分成2个国家，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。南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，北国后来成为撒玛利亚。到了公元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被亚述帝国占领，其他族裔的人开始迁进来，撒玛利亚人和他们通婚混居，也带来了不同的信仰。所以这个女人一直身处于一种多信仰的环境中，她作为一个撒玛利亚人相信耶和华神，南边的犹太人也相信撒玛利亚神，但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的信仰又有不同。撒玛利亚人只接受旧约五经，旧约的摩西五经，而且他们敬拜神不去耶路撒冷，而是在他们境内的一个山上叫基底新山。所以这个女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多信仰的环境中，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也敬拜耶路撒冷，也敬拜耶和华，到底是在耶路撒冷呢，还是在基利新山呢？耶稣了解这个女人信仰上的困惑，了解她的传统，给了她机会来表达心中的困惑，并且来倾听她。这是耶稣和这个女人的相遇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还有祖母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耶稣也完全了解你。 耶稣也完全了解我。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他了解你的现状，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你是幸福，你还是难过？你是痛苦，你还是感恩？他也了解你所有的经历，你生活到今天，你移民到这里，你所经历的酸甜苦辣，他都知道。他也知道你内心里面的困惑。他来了就是为了遇见这个女人，也是为了遇见你。耶稣不仅完全了解这个女人，也爱她，也尊敬她，也维护她的尊严。耶稣爱她，所以耶稣主动和她说话，和她建立关系。耶稣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个女人感到很意外，回应说，你是一个其他民族的人，犹太人，怎么能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因为当时的，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民族的矛盾和风俗，一个犹太男人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。所以耶稣的做法完全超乎这个女人的预期，超越了当时的风俗。耶稣没有受到历史传统、民族主义、性别偏见的束缚，他看了这个女人更宝贵的一面。这个女人也是神造的，这个女人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所以耶稣没有高高在上来轻看这个女人，而主动向她示好，用一种谦卑的姿态来就近她，说请你打点水来给我喝。所以这个女人从耶稣那里感受到了友好而不是嫌弃，使得下面的对话就有可能。接着耶稣向她展示了完全的接纳，细腻的爱，维护她的尊严。耶稣邀请这个女人来一起面对她的罪。第16到第17节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哇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敏感词汇，听到一些词汇我们会很开心，听到一些词汇我们可能会瞬间引起我们很多的回忆。丈夫这个词对这个女人来说就是一个敏感词，她听了最敏感的两个词，两个字，丈夫，她神经都紧张起来了。第一反应就是掩盖和否认，说我没有丈夫。大家还记得在伊甸园里面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，神找到他们，他们是什么回应吗？他们是什么回应还记得吗？对，他们也是藏起来了，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。而神就当时走到他们面前来邀请他们面对他们的罪，并用更好的皮子来遮盖他们。这里耶稣也邀请这个女人来面对这个女人的罪，就像神在伊甸园里面用皮子来遮盖亚当和夏娃的羞耻一样，耶稣在这里也用他的言语、他的态度来维护这个女人的尊严，遮盖她的羞耻。耶稣没有否认说你说谎，你有好几个丈夫。耶稣先肯定她，耶稣先肯定她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说的是对的。接着再指出一些细节，其实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然后再来肯定说你说这话是真的。大家能够感受到耶稣的心吗？耶稣是多么的小心翼翼，生怕刺痛这个女人，他温柔的来维护这个女人的尊严，说出这些细节。耶稣为什么要说出这些细节呢？因为他想让这个女人知道，你可以放心，我全都知道，我主动向你示好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， 我不知道你的罪，我不知道你的黑暗，我只不知道你的失败，而是因为我知道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走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也了解我们这一切，可怕不可怕？但是当这个女人看到耶稣，耶稣从始至终都很平静，充满理解。这个女人第一次感受到，原来还有人这么的尊敬她，就一个支离破碎的女人，居然有人这么尊敬她，还在意她的尊严。我想不仅仅是耶稣的话，当这个女人抬头看到耶稣的眼神，看到耶稣的表情时，她一样感受到耶稣的平静和理解。所以她说，你一定是先知，因为只有神的使者才会怀着爱心指出人的罪，很彻底，毫无隐瞒，但是充满爱，却温暖人心。这个女人的经历让我想起来的我的一段经历。我在我以前很喜欢赌博，上初中的时候，中学的时候，因为赌博欠了很多债，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人民币100块，但我输了什么半年多的生活费，我就在14岁或15岁的时候，一直不敢给家里面说。后来我妈妈知道这件事情，就一直很哭，她就很难过。因为当时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不仅仅不敢跟他们说，我还想办法怎么样还清这个债呢？我就想到一种办法，我去医院卖血，走投无路啊，想去抢劫没胆子，去医院里面卖血。我妈妈知道特别伤心，万一这个孩子真要卖了血，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怎么办？后来有一天，我正在上课，我同学说：“哎，你爷爷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。”我一听，糟了，肯定这是被家里边人全知道了。后来我爷爷就见了我之后，就很平静的领着我回家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说。到了家里之后，我知道这个事情被他们知道了，我也很羞愧。我很怕他们再去批评我。但是很意外，家里面没有任何人在提这件事情。因为我想，如果再有人这样在批评我的时候，我脆弱的小心灵承受不了。我脆弱的小心灵承受不了，我可能连活的心，我连死的心都没有。我就很诧异，为什么没有人在提这件事情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在问我的妈妈的时候，她说因为你爷爷去学校接你之前，他已经告诉家里面所有的人，告诉爸爸妈妈所有的人，孩子已经知道错了，等他回到家谁都不许再提这件事情，谁都不许再提。本来这是我最羞辱的一件事情，成为我成长经历最羞辱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因为我爷爷这种这么成熟这么完全的爱，我现在回头一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发生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，因为我经历了家人这么深的爱。后来我信主了，我觉得我生命中肯定不会再有人像我爷爷那样子来爱我。当我信主以后，发现原来还有人像我爷爷那样爱我，甚至比我爷爷更加爱我，这个人就是耶稣。当我信主以后，我知道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很多黑暗。有一次在祷告里面，在学校里面上一些灵修的课程，然后学习尝试打开心，向耶稣来表达，把你心里面的黑暗和挣扎试探诱惑来向耶稣敞开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家里面祷告，我其实挨得离窗户比较近，那天又是阴天，有点下雨，我在那里祷告，我就把我心里面的这种邪情私欲，很多的这种败坏，一一的向耶稣来说。 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怕，我很怕有一道闪电，因为我离窗户比较近，我很怕一道闪电隔着窗户把我击死了。原来你是这么败坏的人。但是我发现没有，当我祷告完之后，我心里很平安。我体会到大卫在诗篇里面所写的一句话，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人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我发现耶稣早就知道我这些，我心里面这些事儿。但是当我主动的，我愿意向耶稣敞开以后，当我也认识到我心里面的黑暗，我才会祈求他的医治洁净，祈求神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。耶稣完全了解这个女人的罪，爱她，接纳她，维护她的尊严。耶稣完全了解你，完全了解我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假装他不知道，他知道的事情比我们还多，但他等着我们，他不愿意强迫我们，他等着我们信任他，到他面前向人敞开，然后我们经历他的接纳、医治、更新。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耶稣带领这个女人渐渐的认识耶稣的身份，通过他对耶稣称呼的转变，他一步一步认出耶稣的身份。我们看这个经文第九节的时候，这个女人见他说，你是个犹太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接着到十一节说，先生，就又产生了一些敬意了。这在原文中间就是主的意思，但他的意思应该就是他认为耶稣是一个身份比较尊贵的人。到了第十二节说，就产生一个疑问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？到了第十九节他说，你把我所有的罪都说出来了，你一定是先知。到了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，他就心里产生一种推测猜测，第一次想到这种可能性，哇，原来你可能是基督，你可能是弥赛亚，他开始产生这样的一种信心。耶稣引领他认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人想要出黑暗入光明，要做的事情并不是靠自己加倍的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，而是需要一位救主，需要一个外来的帮助，一个从天而来的生命和力量进入他里面，胜过内心的黑暗和挣扎。耶稣显明了这个女人罪，就是为了让这个女人认识到自己的需要，认识到需要被赦免被拯救，也认识到这位耶稣原来就是他的救主。在上一个世纪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叫做巴克莱，他说一段话，他说圣经的启示有两个目的，让我们认识神和认识自己。耶稣基督先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黑暗有多么的大，我们就是问题所在，世界上有很多问题，家里面有很多问题，我们自己就是问题所在，意识到我们需要救人，然后再让我们认识到认识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你认同这段话吗？我深表认同。因为当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内心的黑暗多么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需要感，我需要他，我需要耶稣。所以耶稣带领这个女人走出黑暗进入光明，先通过认识她的罪，再让她认识这个救主。其次，耶稣也给她指出真实的敬拜，邀请她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和神建立关系。第23到24节， 耶稣说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神是灵，所以不会被地点限制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教堂里面和 Zoom 上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。当然我们也感觉到它有区别，我们也很渴望和 Zoom 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面对面一同来敬拜神。耶稣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人的灵是人内心最深的地方，是产生信心、产生盼望、产生爱、产生忠心、产生信任的地方。神不要求我们百分之百完美，那神要求我们，神希望我们百分之百在他面前诚实。真实的敬拜就是人诚实地打开自己的内心来到神面前，就像一个病人去看医生一样，医生问你有什么问题，不需要隐藏，我的腿不舒服，我的心脏不舒服，把问题敞开在他面前，然后与他相交，与他相会，学习和神做朋友，然后神的灵、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工作，慢慢的帮助我们和他建立越来越深的关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心灵被圣灵洁净、医治、更新，享受与神交往的甜蜜，慢慢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三节所说的，说他对当时的信徒说 OK， 明显你们是基督的信借着这些使徒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成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成的。他说基督徒是用神的灵写成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现在写在心板。他打一个比方，我们基督徒是用神的灵写在我们的灵上，用神的灵来塑造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一旦到神面前敞开心，诚实地面对他，就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进来一样，我们不能够赶出屋子里面的黑暗，我们只能够打开窗让阳光照进来。我们可以向神来说明我们遇到的试探，寻求帮助。当我们把我们的试探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魔鬼的诡计就被揭穿了。当我们向神表达我们内心的疑惑的时候，神就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反而更加有了信心。当我们向神表明我们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体会到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旧约诗篇的作者他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他们到神面前毫无隐藏，自己的心就像是杯子里面的水一样洒在地上，里面有石子也好，有小木块也好，有小石头也好，不该有的这些东西都带到神面前。因为我们在世上难免会有怀疑，难免会有嫉妒，难免会有沮丧，难免会有灰心，但只有我们的心完全洒在神面前，为他洁净拯救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赞美他，全心全意的敬拜他。耶稣告诉这位女人，你要用心灵诚实来面对神，和神建立关系。最后耶稣也告诉这个女人，耶稣要成为她的满足和喜乐。第13节14节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里所说的水就是圣灵。随着约翰福音的进展，我们慢慢的看到这里的水就是指的圣灵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大家都很认同，人在寻找满足和幸福，寻找满足和喜乐，人都在寻找幸福。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我们放在各种需要当中，人只有满足这些需要才能生存，才能满足。人需要阳光，需要空气，需要水，需要食物，我们需要朋友，需要家人，需要工作，需要弟兄姐妹。但人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需要是看不见的，就是对神的需要，就是属灵的需要。因为人不仅仅是被神造的，也是为神造的。 当人不知道这个最深层次的属灵的需要的时候，人就会误解自己的需要，会拿很多看得见的有形的东西来试图填满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需要。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就想要通过男女之爱来弥补内心里面对神最深的需要。耶稣引领他发现和明白了自己的需要，然后再来满足他最深的需要。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你只有喝了我所赐的水才永远不渴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要取代其他的需要，并不是说人有了耶稣之后只要耶稣就够了，不需要吃饭喝水，不需要朋友，不需要家人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的意思是只有耶稣才能满足人内心最深的需要，成为他的满足喜乐。没有耶稣，没有地方能满足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要成为你的喜乐和满足，你知道吗？你信主以后，你的喜乐和满足比以前增加了吗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又遇到了疫情，很多人可能也不能和自己的在国内的家人团聚，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的忧愁困苦，但是我们慢慢的会有更强的喜乐，更强的盼望，因为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一定会体会到从神而来的喜乐和盼望，就像先知哈巴谷所说的很有名的一段经文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里也没有粮食，虽然圈里绝了羊，棚里没有牛，很凄惨的处境，但是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耶稣要成为这个女人的满足和喜乐，成为你和我的满足喜乐。就像他后来在约翰福音15章所说的，说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当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，当我们没有体会到在主里面的满足和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给撒旦留地步，撒旦就会用很多世俗上的快乐、最终之乐诱惑我们远离神，让我们误以为耶稣和神是一位很无聊的神，很 boring 的神。但是当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真理，我们越来越体会到从圣灵而来的喜乐是我们满足以后，这会成为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来抵挡撒旦的诱惑。这是耶稣的工作。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显明他的罪和需要，再引领他到自己面前认识他，然后帮助他和神和自己建立起最美好的关系，成为他的满足和喜乐，带领他走出以前的黑暗，进入新的光明。经文的一开始，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。那等这位妇人明白自己的需要之后，他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的黑暗吗？你知道你的需要吗？你知道你最深的需要吗？去哪里满足呢？耶稣知道你的黑暗，知道我的黑暗，知道你的需要，知道我的需要，他想成为我们的满足。你愿不愿意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请你给我水喝，你愿意吗？当我们听到耶稣的邀请，就让我们和耶稣来对话，无论是在查经也好，小组聚会也好，祷告也好，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也好，当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，显明出我们内心的黑暗和痛苦的时候，不要跑，转向耶稣。他早就知道你不用跑。当我们到他面前 一个真实的自我，一个不完美的自我，经历到他的爱和医治的时候，我们破碎的生命，我们很多的痛苦得到神的医治和释放，我们慢慢变得完整，我们就得到勇气走出去，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说，看这位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你，不认识你，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。主啊，就如同你认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你也认识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我们内心的这些黑暗和痛苦都向你敞开，让我们也经历你的爱和医治，让我们真实的破碎的自己遇见你从属天而来的爱和医治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转变，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美好，也让我们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，无论是在教会也好，在家里面也好，在工作中也好，在外面也好，任何地方，主啊，求你成为我们的满足和喜乐，成为我们的依靠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